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继续关注徽商盘点解读栏目。如果您对近期的基本面感兴趣，想深入了解宏观政策对某一期货品种市场的影响，那么您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和团队啊，那么能够为您呢提供提前的预约讲解内容。好，下面的话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就是隔夜本周吧，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啊。首先看一下美国的权益市场情况。那么其实从走势上来看，美国权益市场呢仍然是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啊，像这个道琼斯指数啊，我们从把它这个周期给它拉长啊，还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啊。虽然讲地缘冲突对美国对国际油价哈确实是产生一定的扰动，但是对于美国股市而言呢影响相对有限啊，相对有限。目前的话呢，美国的这个AR 啊，包括像人工智能这一块哈，还是支撑它整个市场运行的非常关键因素啊。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AR 的一些投资潮啊，投资潮，所以呢它是带动美国股市上涨的比较关键的因素啊，比较关键因素。包括像标普指数在周二的时候也是创出历史新高啊，周三的时候有一定的小幅的一个调整，周四啊昨天继续收阳啊，继续收阳。但是美国的股市啊，就权益市场上来看呢，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强啊，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欧洲股市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要表现的要弱一些啊，要弱一些。那么这个是法国股市啊，法国股市。其实欧洲的话呢，它的经济受这个美伊冲突影响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啊，包括像国际油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上扬，所以对它那个影响呢还是比较的大的，还是比较大的。其实欧洲股市呢走势都是比较相似啊，比较相似。亚太市场的话，像日本啊，日本的话其实它在周二的时候呢股市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啊，这两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包括像韩国股市也是哈，前段时间也是在不停的创新高哈，不停创新高。当然了它的这个股市的一个上涨呢，可能这种投机的一个热情呢是非常的高涨的。包括像韩国的一个股民的话，他可能会采取这种杠杆式的去进入股票市场，所以这种泡沫可能相对来说呢要大一点啊，要大一点。这是权益市场啊。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汇率的话，像美元指数基本上变动不是很大，从五月中下旬以来啊，基本上是围绕在99附近去震荡啊，没有去继续的往上突破啊，也没有说去有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行啊。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确实是给到美元一定的支撑，同时呢货币政策这一块也是给到较大的一个支撑，但是呢它上行的压力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吧，比较大。目前来看它其实是来到了前期的这种震荡区间偏中部的一个位置啊，其实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关键。如果说有更多的利多的一个消息的一个提振，有可能说是继续的往上啊。你们看现在它确实是来到了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啊。如果说没有更多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刺激啊，包括像货币政策这一块没有更多的一些偏紧张的一些偏阴的一些信号的话，那么有可能美元可能会有往下调整的这种可能性啊。其实现在市场它主要关注的是五月份啊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本周五可能会发布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啊，这个报告的话呢它能够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它会进而呢会对于美联储的这种政策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的话呢在下周的时候会发布五月的通胀的一个数据啊，也是比较关键，它会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所以本周和下周啊这两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对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会在不断的去加大啊，不断去加大。这个是我们讲的它的这个美元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美元它处在这种震荡的一个格局啊，像一些非美货币的话整体也是处于这种震荡，像离岸人民币汇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利率的话呢，从去年的四月份开始啊，一直是处于这种升值的一个状态。那么在6月2号的时候是来到了升值到了6.75啊，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位啊。随后的话呢是有所升值，但是现在还是处在就是历史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对于做一些进出口的，还有做一些出口进口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可能说是需要去考虑到未来会有这种升值的这种可能性吧，啊，升值的可能性。好，这个是会有贬值啊，应该说是未来可能会有向上运行的可能啊，就是有贬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如果说是贬值的话，那么可能对于一些进出口企业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外汇相关的一些套期保值啊，套期保值。这个是外汇。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商品啊，大宗商品。其实大宗商品的话，主要呢还是看地缘的话，主要是关注油价。那么油价的话，其实现阶段它是陷入到了这种高位震荡调整。其实变动啊、波动啊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市场而言，可能说需要更多的一些双方需要更多的一些消息啊，才能使得它的这种局势进一步的明朗化啊。现在其实这种局势呢还是处于这种不确定性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啊，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国际油价啊，然后金银的话呢，其实最近波动相对来说哈，波动率下降到较低的一个历史水平了。我们看，其实这个黄金啊，外盘的金就是处在这种窄幅震荡，因为目前其实市场的多空因素都存在啊，所以它很难说短期去选择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包括白银也是，其实波动率呢都是降到了历史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我们来看一下金银的一个波动率啊，原油，啊，这个是白银的波动率。我们看它其实从之前的140啊，就是现在波动率已经降到了48啊，已经降到了这个去年12月底以来的一个水平了，就是波动率呢是在持续的下降啊，持续的下降，处在这种降波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就是在目前就是这种窄幅震荡，波动不是特别大。然后这个黄金也是哈，黄金的现在目前的波动率呢是 24.5 啊，现在应该是降到了今年的1月份以来的一个水平了。那么也就是说是已经降到了这个美伊冲突爆发啊之前的这种高波的一个状态，现在是处于这种逐渐降波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一个价格的波动呢是非常的小。所以未来其实它的波动率呢有可能还会继续的上升啊，继续的上升。那么即使从我们这个图上来看哈，就是未来就是波动率就是放大的可能性呢是要大一点啊，是要大一点。啊，刚刚我们看的是金银，然后国际铜的一个价格。其实铜的话，它目前呢还是走的是宏观经济偏强的一个逻辑啊，包括我们讲，货币政策的一个紧缩呢，对于它的影响相对来说定价没有那么的强哈，更多的还是定价宏观经济的一个走强，宏观经济的一个走强，所以这个铜的价格连续在不断的去震荡往上的。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市场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数据和事件啊，数据和事件。 大家简单看一下吧。首先第一个是伊朗，就是战争爆发之后它的这个出口啊，出口一个情况，原油出口。那么五月份平均呢是 20.9 万桶每日，那么较四月134和三月的190呢是大幅下降。那么这标志着自2019至2020年以来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主要是来源于美国对于它的一个海事啊，对于伊朗的一个原油出口的一个封锁，所以导致它这个出口量呢是在大幅降低啊，大幅降低。还有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哈。那么根据资产所得货币政策观察工具显示呢，六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这个概率呢是 96.4 啊 ,96.4。然后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只有 3.6% 啊，就是大概率啊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啊，维持利率不变。啊，下面再来看一个是韩国的汇率啊。那么周四韩元一度跌至一美元兑1540.74韩元，创下2009年三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经计算，年初至今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已下跌超6%啊。那么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发酵啊，部分亚洲货币呢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贬值压力。尽管韩国政府承诺将采取措施遏制市场的过度波动，但是呢，韩元也是跌至到了2009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同时市场也是担忧啊，就是美伊谈判的一个进程缓慢啊，所以呢外国投资者抛售了价值45亿韩元韩国股票啊，韩国股票。所以呢韩国中指韩周四呢收跌 1.4% 啊，中联三连涨啊，中联三连涨。下面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战略啊。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在不断的去发布这个人工智能战略。加拿大政府呢周四发布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中提及啊，为了推动本土 IT 企业加速壮大并留在本国发展，该国准备选择一批最有前途的本土人工智能公司入股，打造所谓的加拿大本土 IT 冠军企业啊，冠军企业。那么它主要是政府呢设立5亿加元的科技成长资金啊，用于呢投资本土的科技国家级科技冠军啊，科技冠军。那么其实现在全球就是不同国家哈、啊、都是在加大对于 IR 的这一块的一个投资啊，投资。所以未来其实这一个可能还是IR 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点啊，就是核心技术啊，核心技术。印度股市，那么截止周四收盘，印度股市呢基准雅加达综合指数延续下跌，创五年新低，年初至今呢累计跌幅超32%。与此同时，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市场也创出历史新低啊，周四一美元能兑换超1.8万印尼盾啊，这个是就是其实美元的一个升值对于亚太市场来说啊，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大。好，下面再来看一下隔夜市场啊。那么其中内盘我们看到其实隔夜市场呢是多数是下跌啊，多数是下跌。然后上涨的话呢包括黄金和白银啊小幅上涨，焦煤焦炭啊一定程度的一个上涨。其他的一些大宗商品呢都是持续的这种下跌啊，持续的这种下跌。然后国际市场。股市啊上涨啊，股市上涨也是油价，国际油价下跌，包括豆油哈也是在下跌啊，也在下跌。美国三大股指的话呢像多数上涨，欧洲股市呢集体上涨，波动率在上升啊，市场波动率在上升。同时呢美元指数小幅下跌啊，非美货币录得一定的上涨。包括像国际油价啊，也主要是由于地缘局势再度出现了缓和信号，所以呢 国际油价是下跌啊，国际油价是下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金银呢，也是在油价下跌的带动下啊，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啊，一定程度反弹。然后基本金属啊，除了伦敦铜的话，除了铜之外啊，其他的金属呢都是集体下跌的啊，包括像锡啊，下跌幅度相对来说要大一点啊，要大一点。农产品这一块 CBOT 的话啊，也是集体下挫啊，包括像豆油，其实豆油的一个下跌呢也来源于这个原油下跌的一个带动啊，原油下跌的一个带动。那么在前期的时候，其实油价上扬的时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带动了豆油的一个上涨啊，豆油上涨。棉花啊，糖的话，白糖啊是小幅上涨，棉花呢进一步下跌啊，棉花进一步下跌。国债期货，上涨啊，对应的是收益率的一个下跌啊，这个下跌。国内商品的话呢，也是多数下跌啊，包括像油脂、油料跌幅居前，化工品呢也是多数下跌，能源品全部下跌。那么它们的下跌呢，主要是来源于啊油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带动啊。然后农产品的话呢，它其实是走的是天气啊，或者说是需求这一块。像棉花呢，跌1.39%啊，非金属建材全部下跌 ，PVC 跌1.38%，黑色系全部下跌。铁矿跌1.23%啊，1.23%。下面再来看一下不同板块啊。首先第一个是，铜啊，金属。那么伦敦金属交易所周四上涨啊，铜是上涨的，扭转了早盘的一个跌势，库存减少盖过了投资者对中东冲突长期化可能抑制需求增长的担忧。那么伦敦铜库存呢降至38万吨附近，这是自4月20日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其中呢仅24万吨啊可供市场使用，所以它其实库存的一个降低对于它的一个影响呢是更加明显啊，更加明显。下面再来看一下能源啊。那么美原油周四呢下跌超3%，主要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停火协议，投资者对美以与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呢有望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抱有期待。其实现在这个油价呢还是在走地缘局势的这一逻辑啊，这一逻辑。所以地缘局势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么油价会发生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进而呢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市场。包括像金银呀，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那么都会跟随这个油价的一个变化而去变化啊。但是呢，俄罗斯产量下降且美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啊，市场供应受限，但欧佩克仍预期需求强劲增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油价仍存在走高基础。以色列和黎巴嫩当地周三晚间表示呢，双方已经实施停火，这是提振市场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信号吧，比较关键的一个信号。伊朗曾将达成协议部分的一个条件呢，设定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一个战斗必须结束啊，所以他们就是以色列和伊朗黎巴嫩之间的这种停火，可以看作是美伊达成协议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前提因素啊，前提因素，所以市场的一个预期呢也是比较乐观啊，比较乐观。好，下面再来看一下CBOT 的一个农产品啊。那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大豆期货呢，周四大幅下挫。连续第五个交易日走低，因有利的天气条件促进作物生长且油价走低。那么据预测机构就是一个天气预测机构哈，那么表示呢，美国中西部地区气温升高和降雨有望在未来两周内为新播种的大豆补充水分啊，所以它这个天气其实是影响 农产品的一个比较关键因素啊，比较关键因素。所以天气的好转，那么农产品它的这种生长预期啊就会升温啊，就是说进而呢会去市场会去预期这种叫做供应增加啊，供应增加，进而呢会影响油价啊，然后影响这个价格。好，下面我再来看一下下周啊一些重要的数据和事件啊。今天是周五，一般而言呢，第一当月的第一个周五会公布美国的这个上个月的出勤啊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啊。我们看今天晚上八点半会发布美国五月份的失业率，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以及五月的平均薪资啊。那么目前呢，市场预测五月份的失业率呢也是在 4.3%， 然后新增非农的就业人数呢是在 8.5 万人啊， 8.5 万人。薪资这一块时薪啊就同比呢是 3.4， 那么较之前呢 3.6 呢是有所下降，但是环比市场预期呢可能会有所上升啊，有所上升。这个是我们讲的本周五啊，再来看一下下周的一些数据啊。下周周一的话会有美国的这种通胀预期啊，通胀预期。周二的话呢会有中国的一些进出口数据，以及美国的 ADP 就业数据、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数据。周三中国的通胀数据，下周三除了中国的通胀数据之外呢，还有美国五月份的 CPI 同比和环比的数据，以及核心 CPI 同比和环比。所以这个下周三的话呢，数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而且还是非常重要啊，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周四啊，周四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四的话呢会有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啊，是在周四晚上。同时呢还有五月份的 PPI， 美国五月份 PPI 数据以及出勤失业金的数据。所以呢在下周三周四啊这两天的话像数据比较多啊，也是比较重要啊，也是比较重要。周五的话是美国的通胀预期和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啊，信心指数。好，那么以上的话呢是我们本次的一个全部内容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免责声明。本直播中呢所述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可作为您期货交易的直接依据。请您在交易之前呢审慎思考，其实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后呢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以点击您感兴趣的直播预约观看，也可以回看已经直播过的内容。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疑问和想要了解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和团队。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